好，大家主日平安哈，请你们打开出埃及记的第六章。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快要迎接，也就是复活节的时候，通常叫做预苦期哈。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有两个节日，我们是很注重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纪念，这个纪念会带给我们一个警觉度，因为我们还在等候耶稣的再来。一个是耶稣的第一次的降生，跟另外一个是耶稣死而复活。再来就是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有一个期待跟盼望，他要再来。不是只有期待跟盼望，甚至是跟约翰一样写启示录的约翰，他说：“主啊，我愿你来。”为什么我们过这两个节日，不是只有一个传统或者是一个方式，而是按着神喜悦的，就像犹太人他们过节期一样。这些节期是要让他们记得、纪念过去神所做的，还有未来神要为他们成就的。所以一代传一代，有时候历史为记。有时候是继续的啊，传送这些历史的一些章篇，就是圣经里面的章篇。像最近，我想世界的局势你们稍有点了解，刚好过了那犹太人的这个普尔日。那么普尔日他们是要诵读这个历史，差一点就被灭族的这样的历史，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聚会里面啊，所以这些呢都是让我们要记得。我们要纪念，而且我们要警醒。我们有没有对准神，要走完神要我们走的创始成终，由信以至于信。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六章，在这个纪念迎接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要复习一下。神一开始创世之后，对夏娃也是应许，当然有咒诅，说必有一个女人的后裔。从那里开始，就已经这个神救恩的计划就进入了历史，要向前走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救恩的历史呢，从神立定开始，来到出埃及记第六章的时候，神首先跟亚伯拉罕立约，立了约之后，经过了400年，就是雅各的儿子约瑟进入了这个埃及地，然后又把他们带出来，所以那个时候一个救赎、一个拯救的一个蓝图就很清楚，特别是在神第一次呼召摩西，要把他百姓带出来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这样的宣告，在出埃及记第六章里面，可以让我们立定一个所谓的被拯救或者是我得救的一个蓝图。我们先看第六节哈，出埃及记第六章第六节啊，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这句话，神在跟摩西说：“我听到我的百姓，我立约的百姓的那些苦情，每一天奴隶被奴隶当中受逼迫、受苦待的这样的苦情。”所以他开始要出手，继续亚伯兰的约。等了这400年之后，神开始了。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我们要记得，神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只要应许的，必定成就。可是对我们来讲呢，好像挨得很难挨，过得很久。不过，就像保罗激励我们的， 你不过是六十、七十、八十，这至赞至亲，跟以后极大无比的比起来，所以神的儿女总是要有一个蓝图，有一个我们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的这样的一个神所立定的蓝图。在这里面有几节的当中，我们从神对摩西把他的百姓带出来的几个应许，也就是对我们。这个是影子，这是一个救恩的影子，或者是模型。来到新约的时候，到了耶稣基督，就把这个约从他开始成为新约，我们就落实了。所以，我们是处在一个救恩落实的、已经有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可是，这个落实的救恩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心里面的蓝图呢？我们要回到一开始，神是怎么样设立救恩的？好，那么现在神出手了，等于说那么久的时间，我没有忘记他们。好，接下来首先他提醒摩西说，或许他的百姓早就不知道了，我曾经跟亚伯拉罕立约。哈，我们看第二节哈，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首先告诉他我是谁。就是立约的神。第三节，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已经经过很久了，很多人都不知道了啊。那么到第四节，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神一开始就告诉亚伯拉罕，对不对？他要把那个地赐给他们，这个救恩的开始，把他们带出来之后呢，就要进去。好，首先要带他们脱离苦待他们的这个地上的这个老板，地上的辖制他们的法老。所以这个约，神说我没有忘记，你们不知道，可是我没有忘记。这是救恩里面的一个蓝图啊，然后呢，第一个把他们带出来，然后我们看到第七节，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出来做什么？到山上去。不是我侍奉我敬拜我，就拜独一的真神。你们是属于我的啦。这个地方呢，谈到说呢，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要做你的神的时候，这个一个归属，就好像我被收养了。之后呢，这是一个法定上面的一个确据，好像那个盟约的戳记一样，已经属于我了。出来，分别出来。归我了，好，你们要做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属我，我属你们的，啊，所以到第八节，我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好，这个是一开始在神差遣摩西。要去把他的百姓带出来的时候，再一次的重申他的应许，我要，我要，我要，如此的应许，那个时候是一个以一个他的选民这个国度的一个模型一个影子来到我们这个时候，也就是一个实际了落实了。好，那么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十字架考验的地方。这个救恩怎么落实的？我们现在基督徒教会，我们都知道，借着耶稣被钉十字架。但是保罗在传十字架的福音的时候，他讲的这句话，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他说：“我如果仍然传割礼，为什么还要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意思是说。十字架有讨厌的地方，那意思是冒犯的地方，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地方啊。 十字架讨论的地方是什么呢？是一个所谓的这个诫命，神给的诫命，一带他们出来就给他们诫命，颁诫命给他的百姓，跟传统遗传，他们所过的那种遗传模式会有一种拉锯，也是宗教跟信仰，宗教跟信仰的一个对抗。我想我们信主那么久，或许有人刚刚还是还没有信哈，但是容许我对这些已经信主很久的，你们应该知道什么叫宗教，什么叫信仰。宗教是人自己塑造我要的神，信仰是我跟这一位真神活神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因为他答应我们，你们已经属于我了，我们有印记的，我们有戳记的，我是你们的，你是我们的。不管是谁，不管哪一个背景，这是一个神的仆人摩西跟神的儿子耶稣的，好像一个对比。基本上犹太人摩西是他们像他们的国父一样，民族英雄，他们对摩西的那种敬重。那当然，后来的传统遗传，他们以为是从摩西所给他们之后，他们就这样子立定下来的。所以呢，到时候呢，变成对摩西神的敬重的，摩西没有问题，是他们对摩西的这种膜拜，然后到一个地步，神的儿子亲自下来，要来成就这个救恩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面对犹太人是一个冒犯，他们心目中这个要救他们的救主，不会是在一个受咒诅的十字架上面。总而言之啊，可以有很多的对抗哈，拉锯哈。那总而言之，其实是什么？如果你去看加拉太书的话，其实是一个自意，我希望怎么样，我期待怎么样，跟完全是由神的恩典成就的这两个的一个对抗，等于说，如果我们在这个割礼跟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这样的福音里面，我们把它混杂、混淆、混淆了，把它掺杂在一起，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主观的遗传传统，还有我们的这个原来的预设的一些想法，就会跟十字架，可咒诅的十字架，在上面是羞耻的十字架，会跟他会有一个对抗。所以保罗在加太书很严厉的，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可能情绪是很激昂的哈。你可以看到他在里面的词句都是很严厉的，因为他说只有一个福音，但是有人却出来的另外一个福音。为什么十字架会有讨厌的地方？如果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为什么你们基督徒、基督教都说只有你们才可以，哎，别的就不行？不是宗教都劝人为善吗？”我们现在不进入这个为善是什么意思哈？而且我们说只有一个名，天下人间只有赐下一个名，耶稣，没有别的我们可以得救。耶稣自己宣告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为什么十字架带来一种对抗？意思是说，当耶稣神的儿子到世上来，道成肉身，然后在十字架上面承担的所有一切，羞耻也好，凌辱也好，杀害也好，所有一切苦跟难也好，是等一下我们会谈到，是代替我们。我们看着十字架上的耶稣，要知道他所受的一切是为着我。所以，我们今天会把十字架当得很宝贝，对不对？挂在我的颈项上，或者是放在我们的教堂的哪里哈，就是做一个标志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不是只有那个时代会出现， 现在不是有人在拆十字架吗？现在不是有整个市局，不是只有某一个地方，就在对抗神所设立的救恩的记号，十字架，所以会带来一种张力。有时候甚至我们也会进入像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没有搞清楚、搞不清楚。保罗在书信里面提醒我们这些教会的人，他说我们要记得，在末世的时候，那欺谎人、迷谎人的，真的假的会放在一起，我们会整个都搞不清楚了。如果我们不是以十字架为我绝对的救恩的道路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被骗了，就会被带岔路了。所以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它的原来的意思是一个冒犯人的，就是会冲击人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保罗说：“我如果跟你们一样，我可以把它弄得容易一点，我就不用受那么多的苦难。我被打多少次，我几乎要死，我还要逃命，是吧？本来保罗是一个那么卓越的一个背景，可是因着他认识，跟主面对面认识之后。”他定了他的人生的目标，向着标杆直跑，而且他有一个定义，我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当然，我们的十字架现在已经没有耶稣在上面，因为他复活了。但是十字架是耶稣借着十字架，把我们从被奴隶、被辖制、黑暗的这样的权势带到光明的国度，带到神爱子的家里面。所以，对那个时候有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因为犹太人，神跟刚才我们谈到亚伯拉罕立约之后，他们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割礼哈。对我们来讲，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哈。我会想说，哎呀，我今天如果要信耶稣，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去弄，因为基本上现在割礼已经变成一种医学上的必要性了，已经不是这宗教性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呢。割礼，他们的儿子男的第八天的割礼呢，那是一个记号，一个洁净的记号，一个分别属于神的记号。所以神把他的百姓带出来是要属于他的。我们说我们属于神，我们唱得很甜蜜，我们很高兴。但是很重要的，什么叫属于神？我们归给他了，我们就不能再有第二者了。我们就一定要有分别了，从世界中被带到他的家里面来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割礼是保罗在陈述的，在为真理争辩的一个重点。那我们今天会不会有呢？会不会有像这样子来跟十字架对抗的呢？当然有，因为真理是不管什么时候皆准的。不管哪一个区四海都一样的，它是不变，是绝对的。如果不是借着十字架，就没有救恩；如果不是耶稣，别人还不行哦。耶稣来钉十字架，我们就没有盼望了。我这里提到三点啊，第一点呢，因为十字架本身是反我们的文化的，那是一个刑法。而且是对于那个重刑犯的死刑的刑罚，是一个让大家大快人心，在那里嘲笑，在那里说：“哎呀，死得好！”因为上面的那个人太恶了，我们都喜欢看这样的一个结局，对不对？恶人遭报，好人过着幸福的日子。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十字架上面这个景象，是一个无罪的人。在那边代替我，代替你，在那边受咒诅、受嘲笑，然后为每一个神所爱的灵魂而死。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反传统，英文说 ugly 讨厌哈，让我们觉得。 看都不想看，是不是？想都不想想啊！但是你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没有办法不去思想在上面这样子受苦受难被杀的耶稣基督。我不觉得耶稣要我们可怜他，我觉得耶稣要我们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看到我们自己是多么的不堪，多么的不配，而且这个十字架上面的这样的一个爱。一个救赎神的心，为了把我们带回到他自己的，成为他的家人的时候，承载一次恢复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所付上的代价，是我们付不起的。所以他是反传统、反文化，基督徒的信仰甚至需要反文明。我们知道，从巴别塔开始，人就一直在。往要通天嘛，哈，人定胜天，就是一直要膨胀自我的膨胀，然后呢，我们也知道现在的那个进步，这个整个的一个进步呢，好像是在整个的一个宣告说，你看人多么的有能力，人多么的有智慧，人可以通天，可是，一方面。又一再次进到回到以色列人被奴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救恩就是让我们离开权势，辖制我们的权势。现在我们怎么样？我们的权势是所谓的智能的时代，这是反文明的，这是反人的理性的，这是反人的本性。自主，自己靠自己，甚至呢是自救。保罗在写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他在第一章讲得很清楚。他说：“为什么神用这种你们认为愚拙的方法，要让人看到他如此拣选我们这些软弱、我们这些低贱、卑贱的？”好让那些自以为很自负的、很有聪明的，自以为羞愧。他在那里讲了一下，讲了一句话说，犹太人怎么样？犹太人求什么？求神迹。他常常跟耶稣说：“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吧，夫子。”耶稣说：“有哪里有什么比约拿进入鱼肚子里面三天复活？”更大的神迹，犹太人要神迹，要看见神迹。其实，有谁比以色列人经历的神迹更多、更壮阔？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一样，常常跟神要神迹，希望神成就我们，超过我们能做的。还有一种人，希利尼人，要什么？所谓的智慧，当然他讲的不是天上的智慧，不是敬畏神的智慧，是理性想法，一天到晚在思想里面，在那里做文章，在那里想象，在这里，在我的思想里面也是我们的理性。所以犹太人要看神迹，眼见为证，可事实上他们看了也不相信，所以他们对十字架上面的耶稣说：“你跳下来啊！”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跳下来啊！然后希利尼人、希腊人要的是理性的，理性也是一个自我的膨胀。你看这个逻辑，这个合理的。那中国人要什么？或许两者都要。那时候的犹太人、希利尼人，至今还是一样。现在的中国人还是一样，我们要什么？我们有我们的文化，所以基本上十字架从古至今是跟着所有的人文文明、人的自我、所谓的自我、本我、超我，这个是心理学他们才讲的哈，是做了一个很大的拉锯跟对抗。那我们这些所谓归属于神的人，有真的服在？这个十字架的下面，一个感恩的心，一个警醒的心， 一个满足的心，一个除了你以外，我没有别的路，只有你。我没有别的主来过我们世上的日子。十字架，神所用的方法有，我提出几个意义，让我们再次的复习，再次的感恩，再次的纪念。第一个，神所设立，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在出埃及记的第六章，给我们一个蓝图，救赎的蓝图。这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他要把他们从法老王的面前把他赎出来，里面出现了这个"赎"这个字。这个救赎是神拯救计划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神的智慧。约伯是很早期的人，他跟亚伯拉罕几乎是同一个时期，比他还早一点。他说什么？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救赎主活着。人如果没有救赎，我们就真的完了，就真的无可救药了。就真的没有盼望了，所以有赎价把我们救出来，那个赎价就是非要十字架不行，神是付上代价的。啊，刚才我也提到这个代替，那我们把代替的经节念一下好了。第一个代替，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我也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代替我们义的代替不义的。然后这个提上了家前书第五章第十节，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这是救恩的恩典跟奇妙，从死的对方变成我的活命，我们出死入生，而且我们跟神的儿子同生共死，而且共活，同在一起，同在。所以代替，在很早以前，我不晓得中国有没有，我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好像打仗的时候，如果家里面只有一个儿子的话，不知道哪一个地方的一个习惯，他们可以用钱，那个有钱人，他只有一个儿子，因为传宗接代很重要，所以怕到战场上面被打死了，他们会拿钱去请那些比较穷的人，那有的人真的是愿意代打。就只要你出一个人，那你如果你不愿意让你的儿子去，你要想办法要出一个名出来。那有人用钱来请人家代替，代死，去会不会死不知道，但是一上了沙场是很危险的。所以在神的设立这个十字架的救恩里面，有一个代替我们。所以刚才我们在十字架下面看着耶稣上面。他所受的苦，我说你不要可怜他，我们不要可怜耶稣，我们要深深的来对我们自己的不配，我们的不堪，因此而产生一个赞叹，主啊，你真伟大，你的爱真伟大。好，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讲的救赎哈，救赎就是你要付出这个。我们讲赎金也好，或付出代价也好，这个是必定的。然后，这个是神设立的。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如果不流血，罪不能被赦免。所以是把这个有罪的救出来，还要付上代价，付上赎价，可以这样讲。以前的人，他们用一个这个赎罪日的时候呢，他们要用一个。象征性的一只羊，这只羊是他们经过一些时日很细心的照顾，不能有瑕疵的，很漂亮的，很关心的这样一只羊，从家里面 开始要上圣殿去了，牵着这一个他养大，每天很细心照顾这个羊，最好的要把他带到祭司那边去，然后怎么样？先把他杀掉，代替我赎罪。如果这些犹太人有儿子的话，有孩子的话，或许会问：“爸爸，你把这只羊拿去做什么？”他说：“哦，这个是我们信独一的真神，他的律没有流血，我们这是不能被赦免的，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接下来，这个孩子可能会问：“爸爸，那为什么羊？”我们有罪，为什么羊要死？他说：“哦，这个是一个代赎、代罪的羔羊，这是神的方法啊。”或许他还会再问：“那今年我们献上这只羊，杀死这只羊之后，为什么还要每一年都去？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本来是这样子，即使你每一年都去。”每年都按照神的规定的都做得很好，带着一只你很宝贝、很无瑕疵的羊带到祭司的面前去。但是，这是你一辈子的事情。你去了，回来又带着满满的罪恶感，又再次去，再回来。所以，当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而且一次献上。就这么一次就不再献了，因为他为我们付上的代价，那只羊算什么？可是是每一个人所宝贝的。我愿意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从以前我的老师同工呢，妈咪牧师他讲过，他一直在重复讲的哈，所以我愿意把它再讲一次。有一个。爸爸跟一个孩子很亲，然后呢，这个父亲呢跟孩子说：“来，我们来用木头呢做一条船啊，做一条船。那造一条船的话，就让他可以在水上走啊。所以呢，爸爸跟儿子就一起来做这一条船，把它做好了。然后爸爸说：‘嘿，我们现在要拿去河上试试看，它能不能浮在上面，而且要站稳哈，可以很稳的，可以会不会被水这样流走，它都不会倒掉。’”哇，儿子很兴奋，因为这里面有他用的功夫啊。爸爸就带着儿子去，然后就用了一条绳子拉着他，看他能不能好好的在河里面流。还不错，很满意。这个事情呢，事实上对儿子来讲很兴奋，但是你知道儿子的心哈，他好像听到个什么声音，好像有一个他很好奇的事情。他就把那条绳子，把它压在一个石头的下面。他想说：“我先把它压固定好，等我去看一下什么事情、什么声音，再回来。”可是没有想到，他回来的时候，那条船不见了。他很能走啊，走掉了，被水流掉了。这个时候，这个儿子就非常的失望跟伤心，跟爸爸一起去找，找不到，所以。经过这一次，这个儿子非常非常的沮丧。爸爸说：“我们再做一条吧。”他说：“我不要，我就是要那一条。”每天就在想，我可以找到他。每天都去那个河边，到处一直走，就去找。有一天跟爸爸在街上的时候，这个儿子的眼光突然间盯上一家当铺的橱窗里面，有一条木船在那里。他一下子就冲到那个当铺里面去，当铺你们知道吗？就是你拿东西去跟他当，啊，我现在没有钱，然后我就压在这里，如果我有钱，我回来再把它买回来，这样叫做赎回来哈。然后这个儿子说：“老板，老板，那一只船是我的。”那个老板说：“什么是你的？是人家拿来我这边当，我还给他钱了。”这个儿子说：“你不相信，看他下面有我的那刻下我的名字。”老板就很好奇的拿起来看，还真的是他的名字，他就抢过来说：“那是我的。”老板说：“No，不是，因为我已经用了钱给 拿来给我的那个人，他说：“可是这明明是我的。”老板说：“你可以买，因为他已经超过时间了，没有回来拿，那你可以买。”这个孩子没有钱，爸爸在旁边听到了，爸爸说：“儿子，我把它赎回来。”这个孩子抱着那只船，说了两句话，抱着他，差一点就要亲着他。他说：“我的船啊，我曾经造了你，这是我第二次拥有了你。这个就是救赎，赎的代价。”神造了我们，然后为我们付上赎价，用他的儿子的生命在十字架上面替我们，而且付上的赎价，把我们再一次的带回来，把我们的名字写在他的生命册上，归属于他。所谓十字架是代替，是救赎。救赎的经节，我们大家看一下那个经节。
出埃及记3章16节，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为此，希伯来书9章15节。”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提多书2章14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
好的，谢谢。这里提到摩西，我顺便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记得吗？当摩西上去见神之后，神说：“你的百姓这些子民造反了。”他手上拿着石板、石戒下来，就他们铸了一只金牛犊。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他甚至把那个金牛犊当作神来拜。当然，亚伦有很大的责任。这个时候，刚才我们看到，刚才弟兄帮我们念的里面，所以摩西呢回去跟神说，他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到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往后，我想大家都很熟，他回去了。神跟他说：“我不要了，我不要这个。我们一开始谈到亚伯拉罕的约，这个约不算了，从你开始。”这摩西怎么讲？摩西说：“你不行啊，为了你名的缘故，这是你带出来的。”摩西的心里面就只有一个意念：耶和华为圣，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没有神的话，我们今天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前瞻。然后，为什么他提到这个？看看能不能，就是能够赎回这个跟等一下我们要讲的挽回也有相连结的地方。然后，摩西跟神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要把他们的名灭掉，那就让我也一起被灭掉。”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这个结果。这句话。满足了神的心，对公义、对神的律法跟公义来讲，他们犯了诫命的第一条。但是当摩西在神的面前说："如果你要把他们灭掉，把我也算进去，什么意思？摩西那时候没有犯罪，是百姓犯罪，而且神还要给摩西，他说我让你重新来，我跟摩西立约，跟亚伯拉罕的算了。"我们看到了吗？在这里，神的心被挽回了，一定是要没有罪的，跟有罪的，为有罪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挽回， 好，我们就念那个约翰一书4章10节。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挽回记，这里又有一个故事我可以讲。有一个父亲跟一个儿子，他们呢彼此成仇，儿子没有听爸爸的话。我想浪子故事大概类似这样。可是这个爸爸呢，没有耶稣讲的那个父亲那么有连续的心。他说：“从此以后你出去，不要回来，我们已经没有关系，我们把我们的父子的关系就这样子取消了。”好，他就做了一个公布，说我没有这个儿子。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从此以后，他爸爸真的就是狠了心，就没有再跟这个儿子联络了。趁这个儿子要结婚的时候，把消息报给他们家父亲，他说我没有这个儿子了。那当他的妈妈有一天病得很严重，这个时候，当然他的父亲很怜爱他的妻子，也就是这个儿子的母亲。这个时候，这个母亲跟丈夫说：“我可不可以求你一件事情，让我最后再见一下我的儿子，我们的儿子？”这个父亲不是对儿子的爱，是对妻子的爱。他有他的电话，他知道他的妻子有他的电话，他就拿起电话来跟他说：“如果你还想看你妈妈，现在回来。”过了不久，儿子从外面进来，开门声、关门声，冲上楼上，来到妈妈的面前。爸爸就那个时候眼睛也不看他，就看着窗外。这个儿子牵住了他妈妈的手，心里面有无比的伤痛。那么久没见到，现在这一面已经妈妈快不行了。这时候，妈妈把她的先生，儿子的爸爸叫他的名字过来，这个很爱他妻子的这个爸爸也走过来，所以爸爸跟儿子各在这个妈妈的左边右边。妈妈用她最后的一口气，最后的一口气，把他们两只手，她各牵着丈夫的手，一只手牵着儿子的手，最后一个残留的气，把他拉过来，把爸爸跟儿子的手放在一起，挽回了他爸爸的心。十字架，耶稣，神的儿子为我们死，对神的心有一个挽回的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在那里。最后，十字架是得胜的记号。当然，我们喜欢把十字架当做一个装饰品或什么哈，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十字架，我们要确确切切的记得，不管在什么情境里面，试炼也好，经过那种试探也好，我们要回记得，我已经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得胜成了，我被赦免了。只要我到父的面前，我一样还是神的儿女，所以它是一个得胜的记号。不管我们面对任何的情况，我们觉得好像被控告了，或者我们觉得很失败、很挫败了，不要忘记，神看的是他儿子的得胜成了。好，最后，为什么我们说只夸十架？因为那是一个绝对的，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道路可以回到父的家。除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为我死的耶稣，给我生命、赋予我生命意义的我的救主，只有他的名，让我可以心安理得、坦然无惧的每一天到天父的施恩座前，跟他求恩，跟他沟通，跟他对话，听他的话。所以，基督徒，如果你的心里面对十字架没有讨厌的地方，没有排斥的对方， 没有看到抗拒的地方，那么我们就理当以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记号作为我们生活的方式。最后，第一个，我们用我们这个信的人，神的儿女，每天生活的方式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好，我们弟兄，请你念加太书第二章二十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五妹，然后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
并且他替众人死，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如今不管怎么样，我已经是为他而活，因他而活，而且怎么样，活出一个属于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儿女的样式。我们没有别的方式。如果十字架对你是绝对的，没有十字架我们就没有盼望的话，那我们活的方式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不是耶稣不要我们，我们会离队的。如果我们有心里面对十字架一种排斥，掩饰我们的羞耻，或者是我们觉得我们还可以，我们有像十字架旁边那个强盗那么的可恶的话，我们有自义，自义就跟恩典有对抗。为什么保罗对于犹太人那么的抵触这个关于割礼的事情？因为他们把一个他们的传统，他讲过受割礼没有问题，不受割礼也没有问题，重点是只有十字架，只有福音，纯粹的福音。所以任何会减少这个十字架的，怎么讲，绝对的价值，就像神的话，不能多不能少，完全的服在神所给我们这个救赎的道路上面。如今我活着是为主活，不再是我，我已经没有权利说我要怎么样，我没有怎么样。第二个，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好，请念经节。
罗马书八章十七节，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有点多清楚。
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看到了吗？我们一同得分，我们成为神儿女。本来不是，现在有权利做神的儿女，他给我们一个印记在那里，我们归属于他。父子之情也好，父女之情也好，或者是夫妻新郎跟新妇的这种恩爱的关系也好，我们有份，就是有份这样子的关系。对于我们当中，如果有还没有信主的，还没有确定的，让我们这一次要迎接复活节的时候，请我们再一次的思想，我这一生的盼望，我到听到福音到现在，我还不能做决定，到底你还要什么？如果刚才我讲的这些信息，你还有意外要的，那可能我们就继续的在外面寻求。继续的茫然，如果你信主已久了，我们不要把十字架当作一个装饰品，也不要把十字架当作一个你的护身符。十字架是我们生活的模式，是我们生命的表态。我恐怕像耶稣对老底家教会说的，你们不冷不热，以为自己富足，以为自己好像很多。他说怎么样？他说其实你们是瞎眼可怜的。不然的话，为什么十字架的荣耀不够我们 活得坦荡，活得满足，活得喜乐，我们还要什么？我们十字架的副歌，我们唱两次。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从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从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没有别的路，没有别的主，就只有一个他的耶稣的名，还有只有他一条路，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父的家里，我们可以享受永恒的福乐。这个暂时至轻至暂的，跟以后极大无比的比起来，我们什么都有了。本来我们是没有的，因为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使它成为我们的公义，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生命。你还要什么？